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
汽车及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黄晨宝。那么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参加今天华金证券组织的，就是我们说每两周一次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电话会。那么我们每周在这个电话会上会简单回顾一下我们说过去两周的一些热点以及行情，然后呢也会就一些细分的重点有投资机会的方向去做一些分析和分享。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就是过去两周机器人板块的一个行情吧。因为实际上我们说现在公开的对机器人板块的这种指数的成分股实际上我认为是不太科学的，所以呢我们自己去对这个机器人板块的，我们特别是具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板块的这个成分股进行了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成分股的一划分，然后划分成了总成四杠，减速器、领先手、电机、传感器、加工设备等这些环节。那么首先看一下，就是我们近两周实际上能看到，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板块的行情的热度是在不断的上升的。那么从上周来看，加工设备啊、电机啊、总成件还有零巧手等这些我们说涨幅是居前的。那么上一周的话，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板块的这个热度呢进一步提升啊，像传感器板块可能涨幅是最靠前的，然后还有总成件，还有四杠减速器、电机等，这些基本上涨幅都在我们说十个点往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说为什么先简单说回顾行情的时候呢，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两周机器人具身智能板块的这个行情会热度会提起来呢？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在过去几周电话会一直以及我们说在报告里面一直重申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我们说随着这个年报和一季报的发布，就是大家对于业绩的这种担忧的会基本上普遍落地。同时呢我们说从这个三四月份往后去看，就是从五月份开始吧，我们说一直到下半年，具身智能机器人板块的这个催化会不断的去发布以及叠加，那么整个行业趋势的变化会越来越清晰，也能让大家看到量产化的这个趋势。所以呢我们认为整个板块相对来说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说我认为是调整已经相对我们说估值算是合理或者是偏低水平的。然后呢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去看的话，我们认为布局机器人板块具有比较高的这种性价比啊。那么我们说近期可能市场关注度最高的还是关于特斯拉的这个第三代机器人的一个发布。那么在我们说在两周前，在特斯拉的官方微博也是发布了，就是它的这个第三代就 Optimus 的这个第三代的产品呢预计会在今年的年中亮相，然后呢7到8月份去启动正式的投产，然后呢在明年呢会投入外部场景使用。因为在过去 Optimus 基本上是在特斯拉自己的工厂里面的一些场景去进行一些试训以及使用啊。然后在规模量产的这个计划方面呢，因为今年已经会开始我们说的这个小规模的这个量产，那么大家有知道，就是之前马斯克也宣布，就是首条产线是设置在加州的这个弗里蒙特工厂，这个工厂之前是生产 Model S 和 Model X 的这个产线的。那么我们说已经在进行这个产线的改造，为我们说二季度的这个 Optimus 第三代产品的一个量产去进行一些准备。那么它的这个产能设计规划呢是年产100万台的这个机器人，也就是说大概周度产量大概是在2万台左右啊。并且呢我们说现在特斯拉已经在规划第二条产线了，第二条产线我们说这100万台的这个产线只是第一条，第二条产线的产能会更大一些，产能的目标会奔着1000万台的这个年产量的目标去进行一个设计。所以呢我们认为近期我们说受这个影响，这个 Optimus 第三代的发布时间会越来越近，并且呢这一代产品相比于上一代应该是有比较大的这种变化啊。同时呢也让大家看到了今年量产的一个节奏，也就是在7、8月份会正式投入量产。那么大家也可以从产业端去验证，就比如说从特斯拉的这些供应链去验证，实际上得到的信息也应该是印证一致的，就是目前应该是有一些订单已经在开始下发啊，就为这个正式的量产去进行做一些准备。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机器人产业链呢，这个我们说有望重塑整个关注度，并且呢就是这种偏在低位或者估值合理的这种标的，我们认为会有比较大的这种弹性的机会。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于近期的一个行情以及我们说热点事件的一个解读。那么我们每一周其实上也会去专门挑一些我们认为有投资机会的方向，或者是这种新的技术方向的领域去进行一些分析和解读。那么我们本周所选取的方向呢就是视触觉传感器这个方向。因为随着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量产，大家会发现就是它在末端执行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一方面是我们说比如说领先手的出现，就是对它的这个领先程度会越来越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为了更好的去获得这种泛化的能力， 所以呢就会要求它的拟人化的程度会越来越高。那么我们说人的手，我们说或者肢体能有这么高的灵巧度，这么在多复杂场景内去执行任务的能力，主要除了我们说本身就是我们说这个肢体的灵活度比较强以外，还有特别大的一个点呢，就是它我们本身人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感官能力是很强的，从视觉啊嗅觉，然后呢到我们说这个触觉。那么对于军事机器人也是一样，就是现在大家基本上能把灵巧手做得很灵活了，但是呢怎么去更好的去执行任务，实际上你是对它要有加很多的这种我们说比较性能优异的这种传感器。那一方面我们说视觉的话，现在用摄像头虽然是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毕竟比如说我们在很真就打个比方类比人的话，在很多场景你去比如说抓取一些物体的时候，你靠的不仅仅是视觉，你靠的很多的时候是你比如说你手部的这种触觉，你的这种感知的能力。所以呢就是从站在这个角度去讲的话，我们说军事机器人其实上未来有一个重点需要去开拓的能力，就是需要去拓展的能力圈，就是在它的这个触觉上。所以为什么可能最近整个市场对于电子皮肤的关注度会比较高。那么我们说触觉传感器实际上有很多种的这个技术路线了，那这里面就包括了像电阻式啊，然后电容式啊。那我们说这些传感器呢，它们各有各的优缺点。那么在传统的领域实际上用的是比较成熟了，但是在军事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呢，特别是在你要手上的应用呢，大家会发现这些传感器可能还是有一些我们说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比如说这些我们说的这个力触觉传感器，大部分都是检测在传感器的这个垂向上的这种压力，但是对于摩擦力和倾向力的检测呢，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好的啊。除非你把这个传感器布置成三维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那么才能去测我们说另外的我们说另外一个方向上的法向力，从而去解耦出我们说的这个倾向力和这个摩擦力。那么在这里面实际上就是因为有这个痛点在呢，就是行业内也开发出了一些新的这种触觉传感器，也就是我们今天想去重点分享讨论的视触觉传感器。那么什么是视触觉传感器呢？它实际上就是用视觉的原理，然后呢把触觉得到的一些形变的信息去进行解耦分析，从而分析出这个垂向上以及切向上的力啊，比如说我们有些摩擦力的解耦，就能我们说通过视觉传感器去分析出来。那么先说一下我们说它的整个视觉传感器的一个基本结构和原理哈。我们说整个视觉传感器呢，它的硬件可以简单去划分为四个模块。第一个就是接触模块，第二个照明模块，第三个图像采集模块，第四个就是信息处理模块。所谓的接触模块，就是我们说需要一个跟物体你去接触的时候去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媒介。那么这样的一个媒介，它基本上是用一些柔性的透光。我们说它具备两个特征，一个呢是它是一个弹性体，就是它在外力的情况下它会发生一定的形变，并且呢这些形变是我们说最好是线性的，就是我们说可以去观测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它本身的主体材料，它要求是这种半透明的这种或者是透明的这种柔性的材料。因为呢在为什么是视觉传感器，就是它会把这种柔性体这种弹性体变形的信息，通过视觉采集的原理，用图像处理的方式去进行分析，去进行力的这个测算和解耦啊。所以呢它要求这个弹性体本身是要有透明度的，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去监测接触面上的一些这个弹性体的这个畸变。基本上为了更好的去监测这些畸变呢，会在弹性体上去画一些网格的这个线啊。但是我们说工艺不一定是采用我们说涂抹的这种方式，有可能是采用一些半导体的这种复印的工艺去进行刻印这些网格啊。所以呢它的主要原理就是本身有这样的一个弹性体在接触物体表面，就是我们说比如说你接触你的目标物体的时候，你有除了表面你是对它施加一个正向压力以外呢，同时呢由于切向的力的存在，也会带动你这弹性体的表面去进行一些形变。然后呢你通过在这个弹性体的背面去布置我们说的这个照明模块，然后呢同时呢采用布置摄像头去采集它的这个弹性体接触面上的这个我们说网格的一个畸变的变化，从而呢去分析它当前的这个接触点上所受的这个力我们说力和力矩的这种变化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基本原理。那么我们说去和传统的这种触觉传感器对比，它会有哪一些优势呢？因为我们说本身像这个传统的这个触觉传感器，它主要用的是像电阻啊或者是电容去测这由于压力带来的我们说这些量的一个变化。所以呢 它获得的这种力度的信息或力矩的信息往往是这种单一维度的信息，并且呢它的抗干扰性也比较弱，就比如说你像电容式的可能就比较容易受到湿度的影响，然后呢我们说这种电阻式的也会受到温度和电磁的我们说的一些影响啊。然后视触觉传感器呢，我们说因为它本身的弹性体它实际上我们说其实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绝缘的这样的一个材料，我们主要监测的并不是它上面的一些电阻或者电容的变化，而是去监测它本身由于力和力矩施加带来的弹性体的这种形变，然后呢通过在原有的这个弹性体上去画去适应网格，然后呢去监测这些网格的一些形变的状态，从而去判断出它当时下的一个受力状态，再用我们说的这种各种解耦的去算法去把它各个方向上的力和力矩去解耦出来。所以呢我们说它的这个检测的力和力矩的信息相对来说会更加全面一些啊，并且呢就是特别是针对这个痛点是对于切向上的力，比如说像摩擦力这种它也是能够去检测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说它的整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广阔的，就是我们说不仅是这个我们说现在这个军人智能机器人上，包括很多的这种工业的应用场景它其实上也可以去匹配啊。然后可以我们目前大家对于整个视触觉传感器的研发以及产业化的落地实际上进展也是非常快，那么我们说很多公司实际上已经在加速去布局，包括很多上市公司其实上也在对这块业务进行一些加速的布局，去投一些我们说这种视触觉传感器的研发类的一些企业。那么我们说核心的有几个公司啊，就大家可以去关注了解一下，一个是那个维泰机器人啊，我们说这公司是2024年去成立的，那么到目前它已经发布了这个触觉仿生指尖啊，然后呢大概是在今年的3月份去发布的，它的标准尺寸可以做到15×27毫米，也就是跟一个人的手指像是相当的啊，而且呢重量本身它自身的自重是不足15克，所以是非常轻巧的。然后呢但是呢它可以采集到的信息是非常的灵敏的，那么它最小可以探测10微米级别的这种细小的力和力矩的一些变化。而且并且呢我们说在商业化层面呢维泰已经和很多的这种 3C 汽车家电等厂商去进行合作，比如说像小米啊等这些公司啊。那么还有公司我们说是戴姆机器人视触觉公司，这个公司的团队呢是港科大的这个团队啊。那么在去年的这个4月份也是推出了他自己的这个首款的多维度高分辨率的这个视触觉传感器啊。它的这个视触觉传感器呢每平方厘米可以覆盖40000个感知单元，我们说这个是超过了人手的每平方厘米240个感知单元的一个感知水平啊。还有公司呢就是蝶动科技，然后蝶动科技是2005年4月份成立的，这、就是深圳的一家公司，然后呢有一些上市公司其实上也参与了他们的这个早期的一个融资。那么像蝶动科技在4月份也是通过引入 MEMS 技术，然后呢去打造出了他自己的基于 MEMS 技术的这个视觉传感器的一个产品，那么发布了总共是有3款产品啊。这3款产品呢相对来说我们说就是尺寸也都比较小，基本上是比较适合在军事智能机器人上去进行一些使用的，并且呢对于力度的这些我们说敏感性其实也非常的这个精确啊。所以呢我们认为当前这个节点来说，视触觉传感器是目前可以解决很多传统的这个触觉传感器痛点的一个新的一个技术方向。当然就是我们说在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很多公司已经推出了一些成熟的产品，但是呢可能我们说真正到产业化量产的阶段可能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去进行比如说性能的优化，然后降本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供应链的降本等，这些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们相信因为本身这个技术路线的我们说原理也好，或者是说它的整个这个我们说的方案也好，实际上是更贴合于目前来说最实际的这种需求的，所以呢我们认为它的这个技术路线未来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机会的。所以呢这位各位投资者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在我们说这个触觉传感器里面视触觉传感器的这个技术路线的方向啊。以上呢实际上就是本次周度电话会的两个部分的一个内容，第一个就是对于整个军政机器人板块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分析以及最近热点的一个解读，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重点去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新的技术方向，视触觉传感器的这个技术路线啊。在这里面呢我们建议也是投资者重点一定要重视这一轮军事智能机器人的这个投资机会。那么因为时间比较有限，那比如说可能具体的这些投资的标的呢我们就在电话会上就不一一的跟大家去进行分享了。那么各位投资者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联系华兴证券团队进行这个进一步的交流。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会，那今天的会议先到这里，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